离开了加什米罗的玄奘，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用了一段扑朔迷离的文字记录了他在这里的听闻，而许多专家认为这段记载就是小说《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灵感来源。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而一见钟情的女国王还执意要嫁给唐僧。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遭遇曾真实的发生过吗？玄奘到底有没有遇到过女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真实记载，对于今天的印度历史起到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寄居前嫌的玄奘有着怎样的遭遇？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大唐西域记》的一些内容被删掉了？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
玄奘到了前面一个很不重要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玄奘啊留下了一段扑朔迷离的记载。这段记载是关于什么呢？玄奘突然在这里提到有一个国家叫东女国，这个东女国后来很多人认为就是西游记里边啊女儿国的这个灵感的来源，激发了西游记的作者的创作的灵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西游记这一段关于女儿国的描写。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西游记50回以后讲这个玄奘师徒几个就经过了通天河，经过了通天河以后还经过哪里啊？经过了金兜山、金兜洞，接着的一段路都跟黄金有关，它的地名都带着黄金的金字。到了53回，这师徒几个喝了一个泉水，这个泉水叫照胎泉，这大家应该还都知道，因为西游记脍炙人口啊。那么喝完这个水以后啊就肚子疼，这师徒几个突然觉得肚子疼，这个时候就遇见了几个半老不老的这个妇人。西游记里描写很有意思，说这几个半老不老的妇人啊看见师徒几个傻笑，不是傻笑，不是傻乎乎的，是鲁智深那个傻家的傻，也就是放开了笑啊，那个一看高兴得不得了，一看这师徒几个啊就大笑，高兴得不得了。那么孙悟空当然就很发火，你看见我们师徒几个莫名其妙的傻笑干什么？就抓住这两个老妇人啊，叫他们赶快去给我烧热水，因为我们师徒几个喝了点泉水肚子疼。那个婆子啊，这个老婆子在受到了孙悟空这个惊吓，就讲了一段话，说什么呢？我这里乃是西凉女国，我们这一国尽是女子，没有男人，故此啊见了你们欢喜。我这都没有男的，你们这几个来的，反正把猪八戒跟孙悟空也当着男人，所以我就是很高兴，所以我在傻笑啊。这里边当然西游记里边的记载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么玄奘师徒喝了这个水，这个水是会叫男性怀孕的，喝了以后他怀孕了。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怀孕了以后，这几个师徒当然急得不得了啊，就东折腾西折腾，折腾完了以后，这个每个人啊都从肚子里啊这个反正折腾下来好多这个血团肉块啊，血团肉块。那接下来这个西游记里边的这个描写，孙悟空就很恶毒，孙悟空就提醒玄奘说什么呢？你不要被冷风吹了，万一不好啊弄一个产后风疾啊。孙悟空很恶毒，跟他师父说啊，估计也有这机会挤了一下唐僧，说你别弄一个产后风疾。最好玩的是猪八戒了，猪八戒觉得我左右只是个小产，怕他再低，他说我只不过流产了一次，所以他回头喝了12碗粥，把他猛喝粥，喝完了以后不够还自己去做饭啊。这猪八戒这一段那个描写就很有名。 而接下来的54回，他的回目的名字就叫什么？法性西来逢雨国，心缘定计托烟花。他还是接着在讲这个女儿国，这里边就是讲玄奘到了所谓的西凉雨国。这个国家看见男人，大家应该还记得，把男人叫什么？叫人种。他不叫男人，就他看见男人，就是人的种子来了。但是他的男人的地位很低啊，就是人的种子而已嘛。那么当然就要去，然后去抓他们。那那个猪八戒这就急了，猪八戒在里面大叫一段。大家这个如果不知道上下文，不知道他意思，他说：“哎，别抓我，我是枭猪，我是枭猪，什么意思？我是被阉割掉的猪了。”就我是阉猪，你们别抓我，我不能算是公的。那在这一段是很热闹的描写，而这里就是所谓的农事工商皆女备，渔樵耕读尽红霜啊。那吴承恩还是用文绉绉的一句诗来形容，就没有男的。照例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大家也知道，玄奘又被这个女王看中了，又差点被弄去成亲了。玄奘是什么？《西游记》里边用了非常有意思的字。他没有用这个斩钉截铁啊，他用了咬钉嚼铁啊。玄奘说咬着钉子嚼着铁，就死命留的一个不坏之身。所以玄奘在这里在西游记当中把这几个人的这个遭遇在女儿国是看作一场劫难的，因为被折腾得够呛。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记载，那我们的心情当然很轻松了，不用咬钉嚼铁啊。那么这里边的记载，当然八戒眼睛里，猪八戒眼睛里看出去的女性都是很漂亮的，对吧？那么他看到这个女王说她是昭君美貌啊，赛过西施，这个不管。有趣的是，西游记里边女儿国的这个国王，他看唐僧，这个女王看唐僧，那这个女王一看就吟了一首诗啊，说这是唐僧。所有关于唐僧的记载有冲突，有不一致，但有一点从来是吻合的。吻合的什么呢？唐僧很漂亮，这一点没有任何史料是有冲突的。那么这个女王怎么看唐僧的呢？风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器，唇红口似方，顶平额阔天苍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儿有伦真杰士，一生不熟是豺狼。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凉窈窕娘。这个是当然文人在那里在那里故作狡猾来施展一下自己才华啊。这里边唯一需要解释的就所谓的天苍满，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相书，这两个叫天苍，这个脚那边如果满隐隐凸起的话，这是好相貌。这在中国古代的相术上是特别讲究的。地阁是指下颚啊，地阁如果比较长的话，这个人的命相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现在看，如果历代传下来这些帝王相，包括朱元璋啊，包括什么，他的相貌都比如马脸，大家觉得马脸有什么好？马脸就是下颚长，地阁长是好相。那么有的人叫头上带角，他这两鼓出来两个，那也是好相，他一般人长不了。但是玄奘有这个相啊。那么这个女王当然很高兴，高兴的大叫啊，你快点来啊，快点来。这比较奔放的这个女儿国把玄奘给吓得是耳红面赤，羞答答抬不起头啊。这个是西游记里边描写。
西游记中的唐僧被女王看上了，差点被迫成亲。那么玄奘记录的东女国是什么样的？这个传奇的国家究竟在哪里？玄奘有没有在这里遇到女王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受到了那烂陀寺僧人的隆重欢迎。而当寺院主持戒贤法师得知玄奘是来求学瑜伽论时，竟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德高望重的戒贤法师为什么会痛哭失声？ 玄奘法师和那烂陀寺有着怎样的奇特因缘？玄奘为什么一定要在那烂陀寺留学求法？请注意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那烂陀奇缘。
太阳能航天馆，绝热舱，
准备完毕。
对接，发射。
航天双动力，热水双保险，四季牧歌太阳能，中国航天专用产品。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一个国家叫东女国，那么玄奘有没有到过这个国家？有没有遇到过女王呢？
这个国家从记载来看，玄奘啊自己并没有去过，他没有亲自到过，而他是到了这个国家的附近，听到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国家的传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边这段话的记载是像魔幻一样的一段记载。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勒罗瞿旦罗果，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玄奘说，我所到这个国家以北的大雪山里边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呢？以女性为王，国王是女的。这个国家有个名字的叫苏伐勒罗瞿旦罗，这个名字是梵文，意思什么呢？金氏。就这个国家的姓，这个人的氏族，他的姓姓黄金的金，苏伐勒罗是黄金的金啊。这个国家出产什么呢？出产上等的黄金，品位很高的黄金。这个国家虽然他认为女性为王，但他的那个女性的这个丈夫同时也是王，但是这个王不知政事，实际上起不了这个国王的作用。这个国王的丈夫，这个国家的丈夫男子只管种地打仗，也是说决定不了什么大事。当然我们历来也有关于女儿国的传说，对吧？西游记里关于女儿国的描写，他的诸多的灵感来源当中，起码有一个，或者甚至说很重要的来源是这个东女国。我们这么说也是有足够依据的。第一，西游记的作者把这个女儿国放在所谓的金山金洞之后面，也就是他强调这个女儿国的周围是出产黄金的。最起码在西游记的作者里边，他留给我们的文字就让我们明白这地方是出产黄金的。而这个恰恰就是玄奘大唐西游记里边很少见的提到某一个地方出上黄金，出质量很高的黄金的。第二，这里边还有一个马脚，这个马脚很有意思，他在这里为什么叫西凉女国？我想这个恰恰是欲盖弥彰露出来的马脚。西游记的作者应该是看到了这个东女国，玄奘经过的国家周围有个女儿国，但是他觉得这个东女国啊太靠东，玄奘没有亲自到过，他也注意到了， 玄奘没有到过这洞里过，所以他干想玄奘不是一路西行求西行求法吗？往西总归好一点，所以他把这个女国呢改成了西凉女国，而这个凉字他用的是这个我们南北朝的这个宋齐梁城的梁，我估计他在内心深处用的应该是凉州的凉，就这个地方极度寒冷，而且凉州又是一个西北那边的一个地名，这种种种的马脚都可以揭示出来。西游记的这段描写啊，汲取了大唐西域记里边这个东女国啊，然后作为自己的灵感，完全施展了自己的想象的才华，就铺陈出来这么一篇啊，我们大家都后来都知道的这么一段文字啊，流传了这个那么多年。
小说西游记以玄奘记录的东女国为灵感，描绘出了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女性王国，然而玄奘并没有经历过东女国，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家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它究竟在哪里？西游记中所说的农事工商皆女辈，渔樵耕读进红妆，和真实的历史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前面讲过，玄奘没有亲自到过这个国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也并没有提到这个东女国，但是这绝对不等于说这个玄奘得知于传闻的东女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从学术方面可以考证确定这个东女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我看来证据还非常的充足。我们的正史新唐书把这个国家放在西域传里头，他讲羌别种也，这个国家的民族是羌族，这个女儿国是羌族的国家，西海亦有女字王，而且新唐书还讲得更绝，这个国家的西边还有以女性为王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在西域和中亚史料很贫乏，当地的语言文字当中保留的史籍很少，而关于这种国家什么的记载一般都比较模糊，而恰恰在这个女儿国的问题上出了一个例外。在加斯米罗，也就是今天克什米尔的这个地方，用当地的语言写的历史记载当中提到过这里附近有个国家，这个国家叫什么呢？叫 Stri Raja， 当地的文字叫 Stri Raja， Stri 就是女儿， Raja 就是国王王国，就是当地汉不是汉语啊，当地的民族语言当中也提到当时有个女儿国。经过很多的学者研究啊，包括这种世界级的博西和啊，像日本的山口瑞凤，这都是非常杰出学研究。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女儿国东女国确实是存在过的。所谓女儿国，就是母系氏族的象征。我们现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像摩梭国，还是这样，是女性当家的，啊，是母系氏族的一种残留。这个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以北，新疆和田以南，拉达克以东，在这么一个区域里存在过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说，玄奘虽然没有亲自到过这个东女国，他只是听说，但这并不等于仅仅是传说。
玄奘虽然没有到过东女国，但对于东女国的记载却详实可靠，这正是大唐西域记的珍贵之处。然而钱文忠教授却发现，大唐西域记关于杰比他国的记载被删掉了一些内容，为什么会有人在高僧的著作上动了手脚呢？这些被删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里 经过我们后来学者的研究，忽然发现大唐西域记被人动过手，这里有段记载，被删掉了27个字。大唐西域记成书以后，经常被别的典籍引用的，这一段在别的典籍里引用的，我们拿来跟大唐西域记现在流传的本文相比，少了27个字。也就是说，有人在这里动手删掉了27个字。这就很像我们现在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一些小说，过去的当然这种社会的伦理道德啊、风尚啊，觉得这些文字，哎，我们不应该看，他就用方块给你框起来，方块给你框起来。这里删的连方块都没有，就直接把27个字拿走了。那我把这27个字，被删掉的27个字，我把它再带回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字。皆作天下，其状人根，行胜常伟，俗人不以为恶，为诸众生从天根生也。这记载什么呢？记载了古印度的灵嘎崇拜，也就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玄奘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雕塑很高大，就是把男性生殖器作为一种崇拜塑在这里。这种崇拜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在古代世界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今天很多少数民族当中还是很多的。而后来的这些僧徒，一方面隔于自己，比如自己是佛教徒啊，隔于中国佛教特殊的这种伦理思想氛围，觉得这个东西啊太污秽了，太赤裸裸，太露骨了，留在一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著作当中啊不合适，干脆就给他删掉了。这里就露出一个痕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思想的不吻合的地方。而到了这里，即使像玄奘这样高僧大德的著作，后来的僧徒啊出于某种善意，比如为了维护玄奘的这个崇高的声望，或者出于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剧烈的冲突，把它删掉了。而在这个国家之所以重要，还不仅于此，玄奘在这里还提到了莲花色尼，这是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尼姑，她的名字叫莲花色。莲花当然理解，色就是色相之色。这个尼姑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她的传说在我们中汉文的史籍当中流传很多，现在不太知名了，现在的佛教徒知道这个尼姑的不太多了。当年曾经在比如我们在敦煌文书当中发现过很多关于这个尼姑的故事，从这个尼姑莲花色尼的故事身上可以告诉我们一条中外交流的重要的一条原理或者准则。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1932年，那离开现在七十多年了，陈寅恪先生，也是季先生的老师，是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老师，就已经发表论文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莲花色尼为什么会变成尼姑呢？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他前世啊遭到了7种恶报，由于这7种恶报让他幡然悔悟，看透了这个世间的这种俗相，所以他出家为尼。这7种恶报是什么呢？一种，夫被蛇咬死，就自己的丈夫被蛇咬死，生儿被狼吃，自己的儿子在这像祥林嫂的儿子一样被狼给吃掉，溺水淹到水里差点淹死，自身生理也就是身体不断有毛病，自己身体有各种各样很恶的病，很苦的病，自食而肉，他居然还自己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父母被火烧。但是这一数，就刚才我念的一共才6种恶报，为什么在印度 玄奘去的印度那时候，关于这个拈花舍尼，他的恶报是七种，而到了我们汉译的佛典里边，你再找好了，他那边说他受七种恶报，这个他还没来得及改掉，翻译的时候粗心了，后面列出来的时候只有六种，那这一种到哪里去？这另外这种恶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删掉？这个第七种恶报恰恰就保留在巴利文的佛典里头。这第七种恶报是什么呢？而莲花舍尼屡次嫁人，他不停的嫁人，嫁完人以后呢，他跟每个丈夫都生了很多孩子，男男女女都有，而居然到最后他和自己所生的女儿一起嫁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也是一大恶报，这是恶报。在古印度用这种伦理之间的混乱，或者说乱伦，这种故事经常是为用这种故事来什么呢？来提醒世俗的人，来激发世俗之人的羞恶之心，说明最好应该断欲出家的道理，在印度很普遍。而当莲花舍尼的故事传进我们中国佛教以后，这一下乱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关于和尚究竟应该不应该拜帝王，应该不应该向国王磕头，到底应该不应该抛弃父母出家，到底不应该剃发啊，这个我们儒家的传统是身体复发受制父母不得毁伤啊，包括这里边讲的自己吃儿子的肉，我们都能接受，都能把它翻译过来，都能让它流传开来，而就唯一这么一种像男女之间这种性方面的这种东西，这大大的与汉族的伦理冲突。而佛经是神圣的，佛经是神圣的，你又不敢说佛经说的不对，说你在这里胡说，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和佛经的翻译者干脆再一次的悄悄的给他所谓的第七种恶报给他删掉了事，但是留下了七种恶报这个名字，数来数去只有六种，也露出了马脚。这充分说明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我们这个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是有选择的，它不是照盘全班的，它在自古以来就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国情，我们本身的文化传统，它是有选择的吸收的。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鲁迅先生意义上的拿来主义，它不是全盘照搬。这里边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包括《大唐须臾记》被删减，充分揭示了这个道理。
虽然《大唐西域记》被删减掉了一些内容，但是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见闻和传说。其中有一个关于年轻的众贤法师向世亲菩萨挑战的故事，更是揭示了一个重要佛经名称的来由。
世亲他写完了一部著作啊，叫《阿毗达摩俱舍论》，这部书我们介绍过很多次，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那么这位众贤法师呢，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这个心这也是这个非常的有志气，他埋头阅读世亲菩萨的这部论著，花了12年的时间啊进行研究啊，到处去请教，他也写了一部经，叫什么呢？叫俱舍包论。包是什么包呢？冰雹的那个雹，俱舍包论，就是他的意思。这部经他起这个名字就明摆着他希望自己这部经啊，像天下的下的那个雹冰雹一样，能够把你世亲菩萨的这部著作啊给打个稀巴烂。他写完这部俱舍包论以后啊，就很得意，就对自己的门徒讲，以我这样 超凡出众的这个能力，这个聪明程度。以我这样出众的对佛教的理解，我完全可以驳倒事情。啊，我要错掉他的锋芒，我不能让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个玄奘的记载当中把也是留下这种类似的话，我不能让这个糟老头子啊，在这个世界上独得大名。而这个时候，世亲展现出来的一种风姿，一种态度，那是了不起的。世亲啊，沉吟了很久，啊，沉吟了很久。他说呢，众贤论师是一个非常聪慧杰出的晚辈，他的道理虽然论述的不够充分，但是呢，他的这套原来打算来破除我的这套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很可以阐述我这个宗派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比我还清楚啊，这种气度啊，世亲菩萨拿出这种气度。于是呢，世亲菩萨就把这部经把他的名字给改了，顺正理论，顺着正确的佛理来论。现在这部经还在，顺正理论。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经原来的名字并不叫这个。这是玄奘记载的世亲，关于世亲的这一段这个故事。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许多印度的大德高僧的传奇故事，继续前行的他又不幸遇到了强盗。玄奘西行一路多次遇到，这次他会像以前一样消财免灾吗？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这是一个波及数万人的流血惨案，这是一场牵涉皇后卫子夫的巫蛊事件，这更是一出千年恶万的父子悲剧。那么这场荒诞的巫蛊之祸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呢？太子刘据又是怎样屈死在汉武帝手上的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巫蛊之祸。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拥有好身体，活得更年轻。三鹿益生元奶粉创新营养配方，复合益生元，激发生命活力，享受健康人生。三鹿益生元奶粉。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继续前行的玄奘又不幸遇到了强盗，这次他会像以前一样消财免灾吗？
玄奘一路经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前方就来到了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国家，而在这里的森林里边，玄奘呢再一次的遇见了一批强盗。这群强盗啊，大概有50多个人，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团伙，把玄奘和随行的人抓住以后，当然把他们的衣服都剥掉啊，把他们随身的这种稍微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抢劫掉。而不仅如此啊，这批强盗还是要杀人灭口的，他不光是抢掉你的东西就算了，把玄奘和他随行的人员啊驱赶到一个已经没有什么水的、水很少的池塘里边，就准备就地把玄奘给杀掉，然后弃尸于此。 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时刻呢，玄奘随身带了一个小沙弥，玄奘一直身边还是有些人，突然发现在一个池塘的岸边，这个池塘它有个堤岸，有一个不大的洞。那么在这个小沙弥的提示下，玄奘和那个小沙弥就钻过了这个洞，玄奘就带着这个沙弥逃了出去。而逃了出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又可以充分反映出玄奘这种人格，作为一个高僧的人格，他并没有自顾自啊，我跑掉算了，而他赶快到周围去寻找人，因为他的同伴还都在这50多个强盗的手里，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玄奘呢，根据记载，就遇见了一个正在耕地的婆罗门。有一个婆罗门在那种地，这个婆罗门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把这个牛啊，往玄奘手里一塞，自己就顺手抄起了一个螺号，就呜这么吹。古代印度的农村跟中国古代的农村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它是有守望相助的传统。这个村寨一般都会结寨自保啊，或者相互有一种互相保护的这么一种习惯。那么这样呢，村庄里就冲出来80几个人，这个数字都记载得很清楚。这个80几个人拿着这个家伙一冲过来呢，这50多个强盗啊就跑了。所以这个里边还是比较有事，看来这批强盗啊是兼职的强盗，他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你50多个强盗手拿着兵器，你还怕80多个农民？但他看来也就是农闲的时候啊，或者没什么事干的时候啊，顺便来打劫一下啊，来增加点额外收入。那么这些强盗就冲就跑，跑了以后，玄奘当然去一一给他们这些同伴松绑，然后带着这些同伴到附近的村庄去投诉。那这些被抢的人当然都很悲戚啊，因为自己的命差点丢了，这惊魂未定。第二呢，自己随身财物烟消云散啊，毁于一旦嘛。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在旁边啊，笑眯眯，笑眯眯，好像根本心里不放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很奇怪，就问玄奘法师啊，说我们的生命差点丢了，我们的财产全部损失掉了，人间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劫难吗？那您为什么倒反而来笑嘻嘻的，好像根本无忧无虑的呢？玄奘回答了他们一段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对玄奘的理解，玄奘这里回答的一段话应该是引用佛经来回答的，比如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啦，无足挂齿啦，什么都是万物皆空了。但没有，玄奘在这里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来回答这些人的这个疑问。他讲了，天地之大宝曰生，天地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是生命。他引用了一句，可能从这个语句来看啊，很可能是来自于儒家的某一种一部书，或者在民间大家认同的一句话，来劝解他在印度的这些同伴啊，劝他们能够这个不要太在意这些不重要的东西。玄奘从这里接着往前行，他离开他的目的地那兰陀寺越来越近，当然在这途中他还有好多地方必须经过。在接下来的路途当中，他就到达了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曲女城。关于这个城它为什么著名，和它这个城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奇怪，那这个故事我们留到下讲再讲。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雅诗丽菁中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菁中幼儿奶粉，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汉武帝16岁登基，29岁的时候才和他第一个最心爱的女子卫子夫生下儿子刘据。但是这个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继承人，后来竟然失去了汉武帝的宠幸，而且父子二人兵戎相见。这么巨大的一个变化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太子失宠》。